实刚才无论是从联名还是产品，你都提到做这件事的基础是希望能够获得9-5后的一个关注以及传播。其实我们也注意到，Grace Lucia 的官方微博是有130万粉丝，你个人微博呢也是获得了60万粉丝的关注。这其实在中国设计师或者是品牌来讲，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体量。所以我们也很好奇，你们是如何来用好小红书、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来跟现在的9-5后的年轻人沟通，你们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好的。其实这个可能要追溯到，就是我在1617和传统品牌比较频繁的联名之后，那个时候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会觉得那几年我对于传统品牌的商业部分的理解，其实意识上是有一些意识的，但是其实我是更明白设计师品牌，对设计师品牌来讲。那它的产品是它的一个很核心的力量，所以当时我在17年底的时候，我也结合了 Grace Lucia 以前的一些产品，然后做了一些很大的一些调整和规划。其实，在18年初，大家就会看到 Grace Lucia 的手机壳泛红在网络上面。那个时候就是反而就是我是以一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单品类。来作为大家又重新认识 Grace Lucia 一个突破口，我当时选的就是3C 的手机壳品类，因为很多时尚博主，然后包括3C 产品嘛，因为我们现在都说我们离不开手机，年轻人就更是如此了，那包括自己也是如此，我们基本上就是时时刻刻都会把手机抓在身边，然后不论是。包括晚上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会去冲浪啊，会去浏览各种就是自己感兴趣的讯息。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把3C 产品，然后定位在和大家能被大家广泛传播的这个类目里。事实证明，也的确获得了成功，就是在18年初，然后到18年的中旬。那个时候就有很多，我记得当时是火箭少女刚刚被大家所认知，然后火箭少女好多的就是小姐姐101好，包括101好多小姐姐都拿着 Bronze Lucia 的手机壳，然后有做一些自拍和露出，当时也是一下子，包括我们在线下的时候，在18年初就已经出现对它的成为爆款的端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 Bronze Lucia 来说，现在拥有的粉丝量来讲，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在于我们选择的产品是年轻人，中国年轻人所喜欢的，当代年轻人所喜欢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策略上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其实对于一个产品来讲，一个爆款受关注的产品来讲，我觉得产品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的。其实。刚刚我们有讲说，好多艺人的露出会很多，比如说，其实去年我们就有几百位艺人露出，而且其实大家不是一次性的露出，是在一年里面有很多频繁性的露出。我们大概进行了搜集，去年和前年我们的露出全部是过千的，就是单品过千位数的，基本上我们每天都会有3到5个明星的和艺人的露出，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产品质量也是特别特别关键的一点。那对于 Bronze Lucia 来讲，我们当时我还很清晰的记得，手机壳之前我是有买两整筐，世界不同的，然后包括一些奢侈品的，还有一些像淘品牌的一些手机壳，我们当时都有进行做过比对。所以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后期的宣传只是一个助力剂，但是前期的产品来讲一直是。对一个品牌来讲，很核心的一个部分。所以其实刚刚你有讲说，为什么我们在线上获得了一个这个比较大的曝光体量？我觉得跟这些都会有很大的关系。再到后来，其实我们是把 Bronze Lucia 打造成一个 IP 类来做的。那我们跟国外的很多 IP，包括。我们刚刚一直在讲，我们也一直和其他的领域在领域内，很多也是龙头的一些 企业进行跨界联名合作。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相互也会进行官宣，相互也会进行一些在对方在对方宣传上的一些可能性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助力 Brands Lucia 现在能拥有这么多粉丝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非常聪明的一个品类拓展，之后会有计划会进行一个新的一个重要的曝光的一个品类吗？
其实我们自2018年转型之后，包括我们现在的设计团队、我们的运营团队、我们的包括我们的 PR 团队，还有生产团队、新媒体啊等等，其实我们大家都比较明白，都比较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 Brands Lucia 想做的产品，是希望能比较代表当今中国年轻人态度的。另外就是对于我们团队来讲，我们会更希望我们能制作出爆款产品，就是在网上广受年轻人讨论的产品。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一直都在看不同的门类，包括我们后面有做袜子的品类。其实如果你在天猫上搜或是那个淘宝上搜，好多就是超 Brands Lucia 的款式和图案的比比皆是。对于现在来讲，我们想做一个以 Brands Lucia 品牌为主体的一个杂志。
可以给我们稍微再透露一下这个杂志大概是怎样的吗？
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您所说的 Brands Lucia 在线上拥有蛮多粉丝的，那对于在线下，其实我们跟包括可能艺人就是艺人的私下的交流和沟通也会很多一些。那我们在这几年跟很多新兴的一个是新兴的一些国潮 IP， 另外一个就是在不同领域的也备受年轻人关注的一些企业都有一些跨界。所以其实在去年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会做一个类似于就是像目前我们想说叫 Starry Lucia 的这么一个以品牌为基础的一个杂志，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当今年轻人非常非常关心的就是感兴趣的，比如说会有一些博主网红他们有一些分享，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年轻人喜欢的拍摄拍摄方式或方法，然后一些年轻的摄影作品，有新意的摄影作品，然后还有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的潮流的流量的年轻艺人。目前我们在想说这个可能都是跟 Brands Lucia 一些息息相关的，然后中国年轻人比较关注的一些方向，所以其实我们可能在做这个方面会比较偏重于这些板块来做。
我觉得还蛮期待的，因为Brands Lucia 的视觉其实是蛮有辨识度的，其实视觉是传播品牌和产品形象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也很期待你们的出品。说到这儿，你刚才讲到明星，你认为明星效应是对于品牌或者是设计师品牌来讲破圈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吗？
我不认为。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讲，对于一个品牌的核心来讲，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个核心的产品，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产品。其实 Brands Lucia 虽然大家可能我觉得明星效应包括博主效应达人效应无疑是助长这个破圈的催化剂，但我觉得不是根本原因。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设计师和品牌来讲，其实第一应该做的就是产品。是我觉得如果因为 Brands Lucia 一开始的时候是在线下先有很好的反馈销量的，然后其次再是通过，而且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刻意为之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对一个设计师品牌来讲，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产品了。那我觉得不要过多把这个助力剂作为一种本质的东西， 另外就是其实艺人啊、明星啊或博主，其实他都是一个消费群或是一个消费者，他自己也会有自己的审美、自己的看法，然后自己对这个东西好恶的表达，所以其实是一样的。如果你把产品做好，你的产品真的是质量非常好，或者它的表现形式是很难别的品牌所比拟的，那我觉得其实艺人，艺人博主和达人来讲，他们也会特别友好的为你们做推广。我觉得这个不是要用一个什么特定的方式去跟他们相处。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是否你做了一个爆款的一个产品出来，这个很重要。